我们只要在做一件对的事情，然后我们只要 position 我们好好我们自己，想清楚自己的核心的优势跟竞争优势，那我们不断的让那竞争优势不断的被 polish、然后让伙伴或让消费者感受得到、那其实本质上都很像，就是我们在做一件正确的，不会正确然后不会错，而且是辛苦但努力会有好的成果的一条路了。
了解。Hello， 大家好，我是 Owen， 欢迎来到思想坦克 Pass。 2016亚洲第一家共享机车在台湾上线，提供了24小时随租随还服务、开启了城市便捷交通全新可能。但是历经了三年、全民戴口罩、停班停课的疫情挑战，让人好奇啊，共享机车现况啊是如何。那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WeMo 执行长刘于逊 David 来和我们分享。 Hello David。
Hello 主持人 Neil。 Hello 所有这个思想坦克的千万粉丝，大家好，是 WeMo 的执行长刘逊 David。
执行长客气了，百万
啊、百万，
即将迈入千万。那我们还是要请执行长，虽然我们已经上线了服务八年了嘛，但是我们还是要跟执行长跟我们的百万粉丝介绍一下，因为还有很多县市是没有任何的共享服务，包括脚踏车这样，麻烦一下。
好啊，那个其实 WeMo 呢是台湾最早也是亚洲第一的这个共享机车服务品牌。那其实在这个2015-2016的时候正式上线、那到目前至今已经要迈入第八个年头。对，那其实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呢，就是在我们的营运区双北跟高雄提供超接近7000辆的这个电动机车，那可以让民众随处跟随时的去租借使用。那租借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透过下载 APP 直接可以操作。
那想请问一下，那这个 WeMo 的服务啊，我在登录的时候我需要上传什么资料吗？还是我只是载个 APP 我就可以做个简单的 email 登记，那个手机登记我就可以做租借吗？
好，所以这租借其实有两个步骤。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需要做身份验证。
对，
好，因为在台湾有这个驾驶资格的验证，所以必须要上传驾照。那当然轻型机车其实目前是可以透过这个汽车驾照来驾驶这个轻型机车。那当然这目前在谈论修法嘛，其实已经通过了。那当然这个身份验证完了之后其实就是插这个支付工具的绑定。对，所以消费者只要这个两个步骤呢，这个全双北跟高雄我们全营运区的7000台车就可以为你所使用。
好的，那我想请问一下，那如果我骑超过服务区的话，我是一样可以做租还，还是我得再回到服务区里面？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营运上的考量，所以我们在这个营运区的确会有所谓的营运区的边界。
对，
那超过营运区的边界呢，其实如果消费者是骑出去但是他没有还掉，他可以再骑回营运区内做还车的动作。那当然如果他觉得说他今天就是要去一个营运区外，他很坚持而且他已经想好了，那其实就会付这个所谓的调度费用。
okay.
那我们就会派这个专车去把车子载回来。这样
那如果不小心发生车祸咧？
车祸其实对的确是我们营运上必然遇到的现象跟问题啦。所以我们也有完整的流程在协助消费者在相关的这个车祸发生的时候的一些争议案件，去协助消费者有一个最好的，不管是如果他有加保这个我们相关的保险服务，那当然就会协助他安排出险。
对，
那或者是他有跟这个两造双方有一些争执的时候，那我们也作为这个租赁提供商来试着让两边达成共识。但是因为其实租车啦跟这个在共享机车前，其实一般的租车实际的行为人还是租车人，
没错，
所以租车人是负 100% 的责任，这个是蛮明确的。
对，
所以我们就协助他在这个万一发生事故之后的这个两造双方的协调。那当然因为车子如果是这个租借人所造成的损伤，或者是有任何的这个车损，对，那当然我们还是就这个金额上面来跟这个骑乘租借者来做相关的这个费用上面的求偿。
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市场上还有其他两家一样是做共享机车的，其实最有五家啦，那因为有两家它规模目前都只局限高雄，所以我们先把三大家放在前面讨论。那它的那个电池更换方式啊，有没有跟，因为我们最常有印象的其实电动机车的方式就是用抽换电池的方式，那我们 WeMo 的方式是？
好， WeMo 其实在最早，其实我们的车子是跟光阳这个台湾第二大的品牌，曾经第一大然后等等，那现在目前是第二大的品牌合作的。所以我们在这一代的车款， 老实说是我们这个是透过我们的营运的同仁去进行换电的，等于说你所骑的每一趟车子都是我们亲自很有温度的把电池去做交换提供出来的。那其他牌的当然有一些是可以消费者自主换电的，
对
对，那但是因为消费者也不可能换到 100% 的电，
是
哦，所以有一些消费者没有办法换的电，其实其他的这个同业其实也是会有这个人工换电的部分。
没错没错，我在路边常看到，其实就是、啊、对送电池的服务，我就说哎，他到底为什么要骑着 GoGo 龙才弄另外的 GoGo 龙，他到底在干嘛？他就载了四颗嘛，他就是左右四二的方式，
是其实是六颗了，
六颗对，他、哦、剩下两颗。
对，
那如果骑到一半啊，那没有电的话，那怎么来？因为有可能它有可能是低电量，可是实在是我附近就只有这一台，我也没得再调的话。
哦，这个 Neil 的问题都非常的贴近这个真实消费者啊，所以我们的确在这个低电量租借骑到没电的时候，基本上一样有这个道路救援的逻辑。
嗯哼，
哦，那当然在道路救援是，如果今天是它很明知是低电量，然后但是骑到没电，那当然这个相关的费用就截至它没有电的部分，那我们其实不负后续的责任了。
是是是。
那但如果真的是这个电池，因为电池其实有这个 BMS， 就是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如果是 BMS 发生或发现这个消费者有这个骑乘上就是的一些异常状况，或电池侦测到一些异常状况，其实它有可能自主保护会 shut down， 那就是可能消费者的体感叫瞬间没电。
嗯，
好，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协助他离开这个。对，你看。这个油车的噪音，这个电车的好处就是无声无污染，所以那个我们的确就会协助消费者在这个因为 BMS 启动的这个，而且它是原厂的防护机制，那我们就协助消费者可以离开现地前往他的目的地。
OK， 了解。那我们另外想问一下，经过这三年我们的疫情啊，其实真的有非常大的挑战，历经了停班停课，那还包括要做到全面戴口罩，所以大家在防疫上就是很害怕在接触到别人所接触的东西。那对我们的共享机车，其实它就是一个大家一起共用这个器具嘛，那所以说这样的挑战大概有什么样的产生变化吗？
好啊，其实 一开始疫情的时候其实团队是蛮担心的。
对，
好，那其实那时候大家会对于说哦，这个消费者因为限制出门或因为怕这个疫情的传染，哦，所以会一定会在交通运具上面做降低的使用，
哦，
这是必然的现象。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降低的比我们想象中来的更少。为什么？因为他选择公车跟这个捷运，
哦，
那他可能接触到的这个不特定对象又更多。
嗯，
那对我们来讲，他当然前一次的消费者的使用那个可能有一个路径上的可能性，
对，
但是相对来讲我们在每两天就会针对车子做车体的消毒，相关器械安全帽把手的消毒，
是，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当时的服务提供上面其实消费者的担心程度其实相对是偏比较低的，比我们想象中来的低，
所以整体影响其实是偏小的。
绝对不能这样说。其实整体在疫情大家不出门尤其是 lockdown 的时候，人都不能出门，何来交通移动交通的这件事。所以我们在这个真的 lockdown 的时候，其实生意呢虽然这个必要要出门的人还是会去共享，
没错，
哦，那其他人不能出门的时候，其实对我们影响生意是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当然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检视了我们自己在相关营运跟财务上面的状况，其实我们发现其实疫情的过程中我们呢其实去不断增强我们在营运跟这个疫情当下，哦，是有更好的财务的反应速度。
对，
什么意思？今天在过往我投车出去我把营运做到最好，消费者正常生活，其实我可以有一定的租借使用量，
没错，
但疫情的这个诡谲或者消费者的行为可能这个几天之内几周之内可能就大幅度的改变，那我怎么因应市场的这个消费者的使用量的改变，然后可以去对应到我有一个营运，譬如说突然之间这个骑乘量少了一半，那我怎么在营运后勤的人员去做到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是，
好，那这反映在财务上面当然就会有更好的表现，所以我觉得疫情过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WeMo 在财务体制上营运体制上其实变得更健康，
上来速度很快。
对，
嗯，
那他消费者回来非常快嘛，
对，
但更重要是比起以前可能在相同的租借量我们在营运的这个 performance，甚至是财务 的performance 上面是来得更好的。
好，了解。
对，那当然中间回到主持人也 不会 GG 嘛， GG 就不会坐在这里 聊这个访谈。我们就尽可能让电车走入大家生活了。电车当然这个，其实 这七八年我们发现我们当时选择的车子，然后走到现在我们在评估下一代的车子，哇，我发现其实对 WeMo 来讲就是如虎添翼啊。就是这个，其实我常常跟团队内部讲说，我们目前研究的几个车款，对啊，如果在下一批车辆的导入，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讲这个很快真的是好日子就要来了，
就来了，发财了，发财了！
哎，不要这么说，就是可以让整个营运越更上轨道，然后财务上面是更漂亮的。
哦，对，也都是光阳的吗？
哎，不能说，因为我们各家品牌都在研究这种，因为我们的确也是从我们的这个资本支出去找车子嘛，所以我们跟各个 partner， 其实光阳是我们很好的伙伴，我们很 appreciate 这段期间的合作。那当然，他也有在新车上面，我们双方做了蛮多的研究了。
是因为会这样问，其实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GoShare 就是有个富爸爸 GoGoLong 嘛，那他其实有非常大的 这部分优势啊，那包括在车型推进都有他其他他的优势，所以我们也好奇其他业者啊，在这块应该是说怎么样去把自己的更多的优势往前推啦。因为 有可能 WeMo 其实还是一直在领先当中，但是我想这中间就会让人感觉到，那 WeMo 的立足点，它真正的最大的利基点模式是什么？比较好奇这一块。
很好，正因为我们没有富爸爸，所以我们要跟所有的人当好朋友。所以我们跟车厂要当好朋友，这个没话说，因为我们要选择好的车子。
是。
那但在去年疫情后，其实我们再重新理下一个五年、十年的策略跟计划。其实我们发现，更多的业者。这个讲的业者是租赁业者啦，就是他本身也是从这种传统租赁业，他发现这个无人租赁或者二十四小时租赁或随地的租赁，随时随地的租赁，就是我们这共享的 day one 就长这样，好像是他们蛮适合做数位转型合作的对象跟伙伴。
是，
所以我们在去年开始，其实我们就把这个 rent tour 旅途，所以一样，这个在 WeMo 上面的百万用户、那跟这个台湾全台各地的租赁业者，那我们就透过这个软硬体的服务提供给他们，让 WeMo 不再是一间共享机车的服务，而是把整个平台服务软硬体服务给共享出来。
对，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租借得到，在金门是由第三方业者冠城，台湾在金门在地非常大的一个租赁业者的这个150台的电动自行车，那在台湾我们 上个月刚上线的，就跟这个小马台湾非常知名的租赁业者上线了另外的电动汽车，所以现在目前在 WeMo 里面已经可以租借得到这电动汽车，而且是非常难租到的这个 IONIQ 5， 就是 Hyundai 的 IONIQ 5， 现代的，所以
卖爆
真的有钱买不到，有钱买不到，
真的
专业
是，
但上 WeMo 就租得到，所以这个对我们跟这个租赁业者就有一个很好的利基点，就是双方其实是合作，然后创造彼此的优势，赚到更多本来赚不到的钱。我认为那是 WeMo 相较于其他有富爸爸车厂背景的租赁服务，其实更容易去展开的一段对话，或我们必须要透过这样子来跟大家当好朋友，对消费者跟对整个产业的进步我觉得才会更有帮助。
好的，那我另外想请问，他也是采那种路边随租随借，还是他到定点租借还这样？
好，我觉得这取决于租赁业者啦，因为他自己也本身也有租赁牌，那他一开始跟我们合作，他们还是比较 prefer 传统，他们很习惯的就是站点式的，那透过 WeMo 的 app 可以预约去取车，或者是前一个小时的预约，然后 后一个小时取车的模式。那但是小马在跟我们的合作，其实已经做到24小时无人租还车了，
是，
但是还没有进到最后一里路叫随租。所以那随租的部分就是，今天只要合法的停车空间都是可以租借到的。那当然我觉得随着业者越来越有信心，然后他也知道随租可能带来的这个预期的收入啊，租借量啊，可能会是业者所期待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步一步
让他周转率可以更高，
完全正确。 对，
那我另外要问一下，就是说那他像小马租车这个服务，因为他其实有跨县市，那我们车可以 A 借 B 还嘛，
甲租乙还。
对
对，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刚上线，其实我们一开始有甲租乙还，但我们目前其实有在讨论说，我们如果是24小时的这个无人租还，会不会对消费者来讲是另外一种可以更好的方法。但我觉得长期来讲甲租乙还是我们一定会提供的服务，我们系统本身就可以做这件事嘛。 因为我们是随珠随环啊，
对，
然后最后做到甲珠乙环的难度其实相对是低的，
是了解。那有点像 light test， light test 就是把黄牌，就是那个 黄色车体计程车纳进来，因为 Uber 是不行的， Uber 只能跑多元计程车，所以这样模式很像 light test 的模式，我可以这样子。
其实应该是说，只要做平台的都是供给方跟需求方的媒合嘛，所以我觉得不外乎就是你的供给，你定义的 scope 是什么。那我们能够自己投的营运城市的车子，我们就自己投。那我们去不了，甚至是我们觉得那个城市其实已经有很好的伙伴已经在做租赁业务，我能够透过软硬体的实力增加它的业务量，甚至是赚到它赚不到的钱，就是它营运时间以外也可以做租赁的钱。那我觉得那个对大家来讲，合则有益啊。
了解。
对，所以你说跟 Light Taxi， 那当然多多少少这个思维上面可能一样，就是从这个一般的这个多元，好，那再回到传统的
计
程车，那其实一样就是增加它的 supply 的多元性，
都可以进到这个平台来。
对，那其实因为它是移动的媒合嘛，
没错，
那我们其实也是做移动的媒合，就是我们是自主驾驶的媒合。
可是这样啊，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是，那它在服务你们的这样利润过程会不会其实并不高？
你说在服务租赁业的 rental 的模式吗？
对 ，rental 模式。
其实我觉得不会，这还是要看长期，因为在台湾啊，这个各地方县，这个各县市政各县市地区的租赁业者、其实高达这个数千间啊，所以对我们来讲，你说 aggregate 起来，其实一样这个。累积起来的车辆数、其实也是相当多的、那365天24小时都是这个我们可以试着帮租赁业者再去赚到更多钱的机会，这样。
了解。那我们现在台湾呢、大概每100人的机车量，就是每100人拥有机车量是 98.1 辆，那汽车啊是每100人有 36.3 辆。那其实在这么高度私有化的市场下，我们另外想问一下，就是在共享不管是机车或汽车的利基点是什么，还是它能开拓是什么？因为毕竟很简单，我已经有了，方便是方便，但是老实说，以单趟我们不计成本，我不计损耗，我不计维修的钱，我不计停车的钱，其实单趟比我们加油还要贵，消费者一定会这样算。那我们想问说，那共享在这一个方面它的利基点是什么，或者是它的展望是什么？
好吧，我觉得其实对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Z 世代的消费者啦，这个拥有一台车
是、
跟使用有一趟使用权、其实是完全两个脑袋。
是，
那当然刚才这个 Neil 这边讲的就是在这个拥有一台车其实那个成本是相当高的、乍看之下它叫一趟移动的单次成本，但你持有一台车四轮你可能就要有停车位，
对，
你就要保养费，你就要每年的是税金等等的。其实你换算下来跟租车，实际你真正需要使用到移动而且要自主驾驶的次数，甚至是这个时代其实很多人不买车都是以出门，都是以计程车嘛，因为他发现这个移动也不需要自己开，因为他所养车的钱其实对应到计程车搭到保都是划算的。
对，
但很多算式或很多这种计算其实网络上都看得到。那机车其实也是一样， 我认为现在的消费者对于这个在大都市持有一台机车，其实这个需求在我们看到我们自己18到24的这一个年轻人，他其实自有车子的比例其实是不断的在降低的。等于说他觉得说，其实到了这大都市里面，双北跟高雄，那他其实大部分是这个大众运输可以解决，那他少部分需要补充，或者是他就是住在一个没有捷运的地方，他需要这个做 一趟短程的移动、那这些都是我们很忠诚的消费者，
是，
或者是这所谓的捷运进出站的 last mile，
是、
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很明确的消费者情境，以及就是我们很多消费者是那种他自己有车、不管他是这个四轮或二轮、但是他今天的情境呢就是要骑去一趟不能骑回来的或不能开回来的这个旅这个这样子的情境，所以我们的车子大部分会服务这样不同样态、那样子消费者就会骑去应酬，骑去喝酒。
对 ，David 讲到我心声了，
真的吗？
因为台中没有捷运啊、那因为如果在台北，反正我第一趟出去捷运回来骑车，
对，
耶、不贵。可是，在台中是出去骑车，如果出去300，回来就300、600。
对，
那我第一趟出去是、不好意思，因为没有Waymo，
是
我就骑另外一家。
对，
那出去，这样算一算，差不多350、360。
对。
OK，
对，
那我足足少了，我可以多赚一杯酒。
哎，没错，多享受一个开心的夜晚。
是 是，而且你有时候到的地方，其实大众运输其实也到不了了，那还要再多一段，那不如出门那一趟就去用共享机车模式。其实我聊，这真的是很贴心的，我老实说。唯一就是说有时候车真的不够多，我还要再骑 Ubike 再多一段，我想骑着 Ubike 去追摩托车，追到以后再继续一段。但是我也期待了 Waymo 可以赶快到我们台中，因为毕竟在台中现在是台湾第二大都市，280万人，其实还有很大的潜力啊。你好，我真的要另外问一下，为什么 Waymo 在台中的布局比较慢，不管是在机车或摩托车，不管在机车还是汽车上面。
我觉得其实如果没有这个疫情的打扰或打搅，所以其实我们应该已经在台中开始了。
是，
但疫情的过程里面，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我们在这整个重新检视整个营运跟财务的过程，那以及我们再把这个马步蹲得更扎实。
嗯，
我敢说在我们即将迎来的这个新车新城市，每一年都是在这一题都是在我们的很重要的这个策略讨论里面啦。所以新车新城市台中绝对是我们这个前三名的啦。
好的，期待。
六都也就剩三都，所以保证前三名
也是不能再退了。好的，那我们另外问啊，就是如果海外市场出海这部分啊，因为其实我有看到一些资料， Waymo 一直积极的在做出海的动作，那对啊，没有说在遇到疫情有所 delay， 那现在的状况能不能请执行长跟我们说明一下。
好啊，我觉得其实出海对台湾的这个就是台湾的网络或者相关这种 2C 的服务业啦，我觉得一直都是蛮重要的议题。
对，
包含了我自己前面的创业题目，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差不多大小的市场，
是
所以你要真的变成这个随便讲 unicorn， 那在台湾可能题目是少的，就以网络产业的观点，所以如果要成为 unicorn， 以终为始来思考这一题，海外就是个必要的选择。
是，
那但我觉得我们在去年这个把我们的这个策略重新 shape 之后 reshape 之后，其实 redefine 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出海的实力是很强的。因为我们现在只要是两轮四轮，你只要把车子给我，我都可以让你的车子被租借到，
对，
被管理。
嗯，
这很重要，因为过往你要把一台车当做一个生财工具，那当然你这个就是需要有人管理它，
没错。
然后以及你怎么进行收费模式嘛？那以前都是传统都是人工在处理，或者是这个透过可以想象到一般的租赁方案
是。
但因为我们自己 day one 在走的这条路就是随租随还，
是。
其实我到任何地方，你只要有车，我就可以帮你赚到钱。好，白话文听起来非常的这个非常 happy， 非常这个 promising， 但事实上是这样啊。好，所以我常常说，就是这个 Waymo 未来不只租得到两轮，不只要租得到四轮，不只租得到这电动自行车，我们连电动滑板车也都在看，更重要是有一天可能租得到飞机跟船。
哇，
但只要你有驾驶资格啊，这个运具的提供商他愿意提供这样的载具，那我们都是可以让任何运具被租借被使用。
所以听起来就是海外的模式其实就是所谓的平台经济，可以这么说吗？
是，
就是用平台的方式。
因为对我们出海如果要直接像台湾一样直营啊，就用这个，可能这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如果要自己直营进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自己去拥有这数千台的车子，那对我们来讲这个不是不行那但我觉得那个风险跟考量点就很多。但是你要想想看，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租赁业者，
没错，
那他们也都在进行数位转型。
是，
那以在地的租赁业者，他很有可能今天你想象他要让他的车子走到这个随租随还的模式，他一样要跟我们做这个硬体的开发，软体的整合，然后甚至是要有一个可能 app 或者一个界面让消费者可以租借得到。但是一家业者真的值得做完这整件事情吗？显然不嘛，因为他可能就算他有数百台车子，但是对消费者来讲，他租借的那个当下他不一定找得到你嘛。
是，没错。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 Waymo 作为一个这个租赁租借的大平台，我认为这个对整个产业要进步，对整个租赁业者要能够数位转型升级，对，我觉得我们是很好的这个 helper 跟 enabler。
那有海外现在目前有先要走哪几个国家，还是哪些市场，就是方便讲的。
好啊，我觉得是其实在一个在几个海外的景区，然后在不止东南亚，其实整个东亚我们其实都是有几个 partner 在 initiate 测试当中啊。那车子交给我们确定没问题，那当然就是对需要多少的车辆的投入，然后用什么样的模式跟 model， 其实我觉得2023年底或2024上半年可能会看得到我们 有一些海外的收获跟成果。
哇，那我以后出国我们就真的把 WeMo 下载好，
对，
我们就是各国去了自由行，反正开车自驾的旅行我们就可以上线，我就不用再去查一堆资料， OK 我到日本要找谁，我到泰国要找谁，其实是一个非常真的是用网络来看这个产业，因为租车并不是什么新的，其实它非常的久了，那也非常的区域化，因为一台车可以服务的范围就这么大，就像刚刚 David 讲的，车在那里没有错，可是他找不到你，你也找不到他，你不可能到台北来牵车嘛，哦，我要在台中接，那 变成是说我不可能跨县市去找车啦， 我虽然有可能骑 U-bike 去找摩托车，但是我真的要跨县市那是完全不可能的，用跨平台方式，其实这真的就是网络思维，那会不会跟你过去在创业是有相关的，在以前在 OTT 产业？
嗯，其实我自己身为创业家了，我自己从零到一，一到一百的过程里面啊，当然很有幸是前一个创业题目是做 OTT， 也就是线上串流影音平台，叫 Choco TV。
对，
那在2018年被 Line Never 集团所收购，并购，那担任执行长。那2020年就是决定再出来再做一些新的题目。那其实，在创业的过程里面，我觉得都很像。那这个 WeMo 的董事会也很开心啊，也很荣幸，就是有找到我，然后邀请我一起看这个题目。那看完之后，我觉得这题目其实不只是一个好的题目，是非常对正确的赛道。那我觉得这题目本身也很有意义啊。所以我觉得 fundamentally 它在改变整个城市的样貌，变得更绿能，变得更智慧，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至于我而言，在人生现阶段，甚至是因为我自己有了小朋友之后，我觉得哇，这个题目其实是这个我蛮值得花我人生一段时间精力进去好好一起去打拼，然后一起去成就的。那所以在过往在做秋 TV 的时候，其实一样，我们面临的状况都一模模一样一样，就是秋 TV 这么小，我们开始做 OTT 的时候，只有账上现金不到1000万。哦，那你说你要做这个影音串流平台？痴人梦话， 对啊，连我自己这个，连我自己睡觉都会想想，觉得蛮好笑的。但无论如何，就是我觉得要在这个商业世界里面，就是你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差异化。
了解。
当然我觉得一切要很好玩啦，因为你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整个团队平均30岁上下，那我们在做一件可以改变台湾影视产业的事情，那也真的做到一些事情，然后不只把好的片带进台湾，然后也让台湾这个影视的制作的能量也可以就是投入我们自己的一己之力，但后来的好的结果就是 也可以看得到。那其实对 WeMo 来讲一模模一样一样，我们在面对到的这个大的竞争，其实每个人都是比我们更有资源，然后更有实力，
是，
但是我一样觉得这个我们只要在做一件对的事情，然后我们只要 position 我们好我们自己，想清楚自己的核心的优势跟竞争优势，那我们不断的让那竞争优势不断的被 polish， 然后让伙伴或让消费者感受得到，那其实本质上都很像，就是我们在做一件正确的，不会正确然后不会错，而且是辛苦但努力会有好的成果的一条路了。
了解。但是我想问啊，因为毕竟 OT 跟共享机车它有一个很大的差点，是一台机车它最多人服务，其实就是差不多你说 OK 往前一个画一个圆，大概500公尺很极限的啦，500公尺
不止啦，500公尺一台机车骑个30-50公里都很多，
不是我的意思说我要接触到它，因为我不可能从
500公尺内要有车，
对，因为 我不可能从龙山市走到台北车站去牵一台摩托车嘛，
对，
可是 OTT 产业是我一部片，当然它是大成本，但我只要一上线，
对，
其实基本上我是会员我都可以看，那所以它在成本的计算核算其实是完全管理是完全不一样，那你这个转换你有没有让你感到很不适应，或者是感觉到非常具有挑战的点？
首先我觉得很好玩啊，对啊，就是 我其实那种要首先我要觉得好玩我才会动作的事情，就动作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够好玩。简单讲，加入 OTT 前其实我是全空军啊，
是
都是虚的，是平台在这个云端上面，然后做的内容也是在某个资料库，然后这 CDN 上面被消费者 access， 然后去读到，然后观看，所以全空军
是，
对啊，但自制戏剧感觉有点陆军，但 WeMo 是一个非常重陆军的，所以这个海这个陆海陆空陆空军或大量的车队，然后但是我们用云端的脑袋去思考这件事，对，不要看这个每台车啊，你的出现在这个地方
是
都有它的原因，都有它的道理。
嗯嗯，
什么意思？今天一台机车要被消费者租借要移动，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
没错。
所以我希望今天消费者开启我的 APP 的时候就能够服务得到你。
嗯哼哼，
我不希望你这个败兴而归，因为移动是刚需嘛，
没错、
哦、没有人没事打开 WeMo 看看你没有什么乐子没有人、哦、没有人，除了我，然后我自己在每天在那边看自己的 APP 思考。但大部分消费者是、啊、我要移动，我要 A 到 B、嗯、我打开一下 WeMo、欸、有车我就骑了，
没错、
哦、或者再稍微比较一下，比较一下其他家的。那大部分消费者是这情境，所以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的准头率很重要。
嗯哼，
在消费者最需要车子的时候，我们就在你旁边。
OK，
听起来很可怕，但我们就是用数据做到这件事情。但我们过去这两三年其实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嗯哼，
那、哦、透过大量的数据跟我们营运上的联动，
对、
哦，让这件事情可以变得是非常可实现的。
嗯哼、
哦，所以我们知道整个城市在这个什么时候的几点几分，可能整个人流会往哪里走，哪里会有比较多的这个骑乘需求、嗯、晴天雨天周末平日这个放假跟这个上班日，其实我们都知道消费者会往哪里去移动。那只要有移动的需求的地方就有我们，我觉得那是我们蛮重要的一个使命、啊、我想要让城市生活变得更美好，变得更绿能，但消费者需要的时候不在旁边那都是假的、嗯、所以让陆军贴近消费者，让陆军非常有消费者的这个思维，其实我觉得这两年我们是做了非常多的改变。但对消费者来讲感受不到，但他就会觉得哎 WeMo 的租借的使用体感上、哦、一定这个服务到他的几率变高了、
嗯、
一旦他打开之后，那以及就我们让这个消费者有明显有感受到是我们在视觉上有新的涂装、
嗯、是，
然后我们也把这个大家敲碗已久的这个手机架的功能，在年底前我们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车子就都会有手机支架、嗯、可以让消费者真的在骑乘的过程中、哦、不是滑手机哦，是可以导航、哦、所以这个过程其实 我觉得这两年我们在消费者端的明显的改善、
嗯哦、
fundamental 的改善我觉得是蛮彻底的、啊、也让我们整个是团队上面也有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个重心，然后不断的为消费者做这个非常看不到但是努力有成果的这个 work。
了解。那调车会调得很密吗？就 WeMo 而言，
你说调度车辆、
就是、对，调度车辆，
其实我们调度车辆有几种情境、哦、第一个是消费者如果停到一个这个违规区域
是、
哦、那我们就会调车，或者是他在营运区外我们就会调车啦、嗯啊、另外一种的确就像就是而我们知道这区的消费者都骑进去喝酒啊，喝完酒又不骑出来你可以想象到那些区域大量就堆叠车子
是、
哦、所以我们的确有时候会需要重新 rebalance 一下车辆数、
哦、
所以我们的确会有蛮多这样的 practice、
嗯、哼哼，
但是我们现在又往前进阶，我们不是让车子来调，我们让我们调消费者来调、
okay.
哦、就是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其实推出了这个 WeMo Pass， 去年九月、
嗯、
这个订阅制也是台湾第一家做这订阅制机车共享服务的业者、嗯、
是、
哦、所以让这个核心的消费者、哦、有更好的福利，甚至是这一些我们本来想要移动的车辆让这个 WeMo Pass 的消费者优先而且更便宜的使用，
对、
哦、我觉得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 WeMo Pass 带来的成效，因为也是今年还是去年有涨，有涨就是有小幅调整啊、就是、
今年二月，
对
对。
那消费者反应，我也看到文章就是有在反应，就是所谓的价格调整，那 Pass 这样的转换啊，其实就是会员让会员更有忠诚度，让他连着度更高，这概念。那他这样转换率好吗？因为其实这考验到是一个品牌 OK， 我一定要认为他平常让我爽、
嗯、
让我使用的很开心，让我想要打开的时候看得到车我才愿意加入，不然99块不多，但是还是99块。
是，所以我们在这个铜板价有找的这个逻辑里面、啊、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让核心消费者浮现出来。
嗯嗯，
所以我们的确在这个 WeMo Pass 的消费者的反馈，甚至是 WeMo Pass 消费者的意见，其实我们的确都是放更多心力的。
嗯嗯，
但并不代表我们不 care 这个随租的消费者、
嗯、
而是随租消费者的在我们过往遇到的问题就是沟通成本很高，就是我希望他能够创造一趟骑乘，我可能平常要跟他做很多的沟通，但他一个月可能就骑了一趟到两趟，那对我们来讲其实是非常耗力费时的、
嗯、哼哼，
甚至是非常花费资源的，
是，
但那也不是问题啊。但我一直说我能够掌握到最忠诚的核心消费者，其实是整个 WeMo Pass 很重要的思维模式。
了解。
对，那我就知道最终的消费者是这样，那他们其实移动的轨迹跟他的这个 移动的习性我更能掌握，那我就能够提供他们习惯的使用情境更好的体验。
那会提供赋能的服务吗？就是 OK 到其他地方可能吃饭打酒车或者喝饮料打酒车等等。
有啊，
喝酒打酒车。
显然你有没有订阅 WeMo Pass 啊？等一下出结束访谈就立刻检查。对，订阅 WeMo Pass 99块，每个月三趟20分钟内免费骑，然后还有更多好康啊！就我们在这个，因为其实这样，这个核心概念是移动其实本身没有目的，
是
A 到 B，B 是目的啊，但本身这一趟过程是因为你有其他11注意的，
没错，
的目的
就是目的地，
没错。所以我的 intention 是来自于其他事情，我要去吃饭啊，我要去赶到下一个地方去做某一件事情，
是。
所以移动是协助他去到下一个地方，
对。
所以在 WeMo Pass 我的核心逻辑里面就是希望跟各行各业去engage， 就是他今天可能就像刚才你有讲的，就是我们跟干杯集团，好，那他就是提供所有消费者这个可以到他们的店头，然后去做怎样的消费，然后就可以有什么样的折扣和礼赠品，然后我们跟着集团屋，到目前为止其实一样，就是他可以直接拿 WeMo Pass 去领取炸虾，好，真的哦，你走进集团屋这个台湾连锁的知名的这个猪排饭的这个厂商。我们的这个品牌厂商，那其实就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合作，不过就是让消费者他今天一趟有他今天要吃饭了，他会想得到 WeMo Pass 他是什么，他就可以去领一个好康，那结合他每一个 A 到 B 都是有意义的，那 WeMo 作为他一个移动运具很重要的一个第一选择。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跟各行各业，甚至是我们也有这个骑乘到一定趟次可以领蛋卷冰淇淋啊等等的，所以类似这样子的合作只会越来越多。像我们上一次是三月初的时候吧，我们跟那个咒术回战的展览，对，然后就是有合作，就是凭 WeMo Pass 的身份，那就可以有折扣进去看展，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各种情境你只要牵涉到有目的性的移动，那我们都是你的第一选择。
那我们另外，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在2050净零排放确定是一个大目标，也势必是各企业一定要面对要做的事情啊。那我们在问嘛，没有错，它是电动，它租任的车一定是电车，没有任何的油车嘛。那在这部分呢、啊、WeMo 至于自身或至于其他企业，它在净零排放的方向或者是做法，它有没有什么可以扮演角色，或者它已经在运行的事情这样？
对啊，其实就像你说的、啊、就是我们其实已经使用电车了，所以我们在这个降低 碳排上面、其实已经做了不少的贡献。那但是没有想象中多，为什么？因为电还不够干净，所以你可以想到台湾的能源在这个再生能源或者是低碳能源其实也都还在进步当中，但我们选择电车就是比一般的油车的碳排少了一半以上，好，所以我们在这个碳排的贡献上面其实是非常显著的。那当然我们在不只是我们、啊、其实很多的这个企业因为 近年的 ESG 那也很多人来响应，那他们在这个、跟 WeMo 这边的谈的过程里面，其实大家 idea 也不外乎就是今天他一样有员工要这个出入要出差，或者是要这个外出那个公出，那有没有可能是从传统的油转成电，那从这个可能这个计程车为主啊，那有没有可能是鼓励大家去骑乘一趟这个电车所提供的共享服务，其实相关的 ESG 的讨论在今年应该都会陆陆续续看到。
是，那会比较采取是所谓的随租随借的方式还是长租？
其实我们还是走随租，因为长租我认为是对我们自己主动车提供车子来讲、其实周转量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 目标，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metrics、所以如果是走长租，那这个企业可能跟我们谈的方案也必须要对应到相同同等租这个周转数
是
的租借的频次、那当然我觉得对一般长租的企业要能够满足，可能很多企业都还是目前都还是自有车队，
没错，
对，但是我觉得蛮多企业主也都慢慢在调整自己的脑袋、因为他以前自己养车要自己这个资本投入也好，或者是
维修
啊等等的，为了要养他，对，但蛮多这个企业主经济早上还是他们愿意多付一点钱、但是都后面的那些整个维运后勤保养他都就是相当于是跟我们来合作，我觉得类似的讨论啊其实都是我们现在这过去这半年其实都有在发生的。
那海外的部分呢？海外有人来谈 ESG 的部分吗？
海外的 ESG 其实比较没有，因为 这如果现在 ESG 的主要，因为我自己也是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所以大部分都是这些所谓的大型企业 IPO 公司。那通常他们要找的这个降碳排啊，或者是减碳排的这些 solution， 都还是找自己当地的国家内的为主。所以我觉得要跨海去做这些这个碳排上面或碳权上面的交易，目前台湾的确不是一个主力的 supplier。
是是是，那我们非常了解到，我们不管在国内国外市场啊， WeMo 都有已经很具规模的规划与安排。那我们最后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就是 WeMo 接下来五年十年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展望，或者是以过，因为我们执行长是在去年上任的嘛，
对，
在 OK 就接下来的五年有没有什么不同以往。我们去年到开台这样也是好像是五，
你说 WeMo 吗？
对，
总共七年了，要迈入第八年了。
去年你进去到他前段好像才五年，
我自己加入吗？对，
一年多。那差不多是五六年，就是在你加入之前 WeMo 也五六年了。
是，
那你接下来的五年或十年展望跟前五年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异，或者是有什么会有大幅度更动吗？
好，其实我们目前走在的道路，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把它实践出来的目标了。其实就是我们要成为这个亚洲最大的共享租赁平台，不只是机车了，我们可以成为这汽车一样是可以被租借，甚至未来有更多的载具是需要被租借被管理的，我们都可以。那当然这个讲行话了，我们要变成这亚洲的领先的 MaaS 服务的提供商， 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 所以MaaS 的逻辑是因为开始这个车子从油转电，线下转线上，然后从这个自由转共享，所以其实看到我们其实 WeMo 在这个大的趋势上面，从别人看不懂听不懂不理解，然后到我们把它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了，那这个核心能力可不可以让整个产业所共享去一起拥有，然后作为 WeMo 展开的下一个五到十年的不同的商业模式。白话文就是想象得到现在的租赁业者，其实他把车子交给我们，我们这样软硬体导入之后，他一样可以拥有更多被租借的机会。
对，
那他也做了数位转型。那我们在澳洲其实有一个客户，他本身是在做这个物流车队管理的系统，那他其实就是在他们这个电动自行车专门做物流的电动自行车 的这样子的车子上面装载我们的这个软硬体，那他就可以管理他的车队，然后就可以给这个租赁这个物流的小哥所租赁跟使用。所以我记得这个去年下半年有一件蛮好笑的是，我们在这个远在这个南北半球的台湾，然后所以我们就在某一天下午突然接到一个 alert， 就一个 push， 突然接到说他们有车子，有两台车子在营运时间到的时候其实还没回到他们站点，甚至在远离他们站点，
是，
然后我们就立刻通知这个业主。所以你看他其实加入我们的 MaaS 服务之后，那两台车后来找回来了，如果那两台他省下那两台车如果被偷走的钱，我可以订我们订好多年了。所以你看在 这样子时时刻刻车子联网，然后有好的这个主动式的管理车队的机制，因为我们是完整的服务嘛，所以像这样子业态的合作对象，那他一样可以享有这样子的好处。那这其实就是 Mobility as a Service 的一个范畴。所以不仅止于租赁业者是我们的伙伴，像这个有需要做到车队管理 的这样子的业主也会是我们很好的伙伴。
了解。那独角兽咧，独角兽的目标
sooner or later， 对啊，迟早的事吧，对啊，
快了吧，
快了吧，这个不敢这么说，但我们的确就在这个路上啊，对啊，因为我觉得那是一步一步来了，急不得，但无论如何，这个市场绝对是可以创造出好几个独角兽 的市场。
因为我们毕竟台湾在这一块上，我们是亚洲第一家嘛，那我们在这一块上其实管理走得比较前面啊，可以这么说吗？在整个市场，
绝对是啊，
国外应该还是有，只是它的规模不到，是不到这么完整，还是不到这么大？
国外其实更多的是这个 Kick Scooter， 那个电动滑板车，
是，
就是那种就是两颗小小轮子，然后那个反馈很强的。所以那台湾当然现在开始列管，也可以开始上到私人的道路上面，要做管理了。但国外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个 Mega City 里面，这种电动滑板车的租借使用。对，那样子的业者很多，但电动机车，那这个 WeMo 绝对是这个 亚洲第一号，那也是领先的这个共享服务品牌。
那会跟 GoGo 龙对打吗？在海外
跟谁
GoGo 龙
可以这样讲吗？
哎、欸，反正不行就剪掉就闲
没有啊，没有跟他对打，他是车厂，他是车厂、
但是他好像也站在应该有在计划，我资料没有很详细，应该有在计划这方面相关的，毕竟、
他自己也有底下有共享服务品牌、
是是
对啊，
我说他在海外他应该也会想推吧。
对，但因为你想这个，当然这个车厂的题目就是如何卖更多的车，如何
所以思维
有更多的这个能源订阅啦，所以他们那个是他们的核心的这个 objective 啊、那这个 objective 对应到的策略其实大家都不太一样。乍看之下好像我们都有提供一些车辆被租借被使用跟从这里 monetize， 但我觉得我们最终走到的路其实是非常天壤之别的啦。
了解了解。那我会打入 AI 吗？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的 data 的运算很多都已经自动化了。对啊，那所以我们在营运上面很多的决定其实都第一阶段的资料的判读其实都不是人了。
对、
资料直接告诉我们算出来，诶，今天应该要这样子派工啊，或今天应该要这样子营运、不管是各个面向，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现在目前是推到这里。当然未来就是能够自动给最前线的弟兄然后蛮明确的一个指导跟指引、然后让他们工作更有效率，那我们内部的内勤的主管跟同仁就可以专注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其实 我认为未来世界一定是长这样的。那这个 AI 的 co-pilot 对我们内部其实都是用这个思维在想 AI 怎么协助我们在工作上更有效率。
Okay. 那你以前读统计，欸，你是
成 大统计，
成大在清、交大
成交了，
成交那这样有帮助吗？ 我是统计所的。
哦，真的？
对。
OK，
但是略懂
略懂，
甚至不懂
读完统计就是好像似懂非懂。
对对，有帮助吗？
绝对有啊，因为我认为啦，但这个每个人对统计的想法，反正数学是零跟一的事嘛，统计就是一的几率是多少、所以 我认为统计学很重要的核心就是几率。那当然我觉得商业世界其实非常合理，因为你做一个商业判断其实不是零跟一、就是几率、所以我今天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那怎么选择几率高，或我的这个 mindset 所分析下来，然后从有的数据里面几率高的那一条路，所以这其实完全就是统计嘛。
对，
那所以基于这个的大数据里面所得到的 information， 然后做出一条最有这个目标导向的结果导向的这个策略方案，或者是这个战术战略、那我们就做出这样子的决定。我认为这其实一路都是跟统计的训练是很像的。但我也不觉得全然是非常深的统计、但我自己在 daily， 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有数据的团队、然后我们有好几套的系统在 maintain，我是蛮喜欢跟他们交流说，这样子的讨论，那我们有这样的数据，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统计检定也好，或者是用这样的 modeling， 我觉得会是最好的。那这跟我过去在统计主修统计的时候，甚至研究所也学了很多统计的这个软体的程式、
跑 R 吗？还是 Python？
R 跟 SAS 都有。其实我 R 跟 SAS 其实我是更喜欢使用的。
SAS 比较简单啊，它比较界面化。
对，但就是一样嘛，就是这个统计软体是手段嘛，所以手段 either way， 但重要是在这个 programming 的过程里面，然后知道说哦，我今天要解一个商业的题目，其实有这样的数据，我应该怎么去利用，然后让我做出一个对的决策。这样，
今天非常感谢刘宜迅 David 和我们分享。如果你喜欢本集节目，欢迎转发订阅，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区给我们五星好评，或是追踪思想坦克 IG 给我们更多的建议和回馈。我们是思想坦克，下集再见，拜拜，
拜喽。